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今天我们说教会就是天国在地上的执行单位，所以说我相信教会有这个责任跟义务，能够来护卫，甚至于我们说捍卫我们的婚姻跟家庭。所以今天我要透过这个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我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营造温馨的家庭。首先我们说要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家庭摆第一。我们的神他要他非常这个注重这个家庭的生活，他非常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爱我们的家庭，对待我们的家庭都能够比别人更好。他希望我们能够懂得先照顾我们自己的家庭，先赞美我们的家人，先尊重我们的家人。甚至于保罗他还跟我们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今天很可惜的就是有很多人，有很多人他们在这个 priority 这个样的先后顺序当中是颠倒的。有些人对外面的人特别好，特别的照顾，非常会赞美别人，非常会这个尊重别人，但是对自己家里的人却漠不关心，而且就是一味的批评，一味的论断更谈不上什么叫做尊重了。谈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有一位姊妹，她在分享她的这样的一个做一个分享的时候，她分享说：“哎呀，你知道我那个老公啊，我那个老公哦，他对外人哦可好的，你知道吗？非常的照顾外人，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亲切。”脾气从来就不发脾气的，别人都跟他讲说：哇，你的老公啊真的是有脾气有过好的，你知道吗？你做他的妻女啊妻儿真的是太幸福了。可他说，有谁知道他在家里就像是魔鬼，你知道吗？就像是魔鬼一样，动不动就大声小叫的，动不动就是这样的一个打人的这个样子。然后呢，他说家里的人看到他的时候就很像是老鼠看到猫一样，能躲就躲，能闪就闪。他说觉得非常的无奈，他说每一次当别人在赞美他的先生的时候，他内心里面就好像是哑巴吃黄连一样，有苦难言啊。请你跟隔壁讲说，不要做这样的家人。多少时候我们都非常在意外人的感受，特别是跟我们有一些利害关系的人，我们对我们家里的人，自己家里的人却往往忽视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你比如说你早上去上班的时候，你看到你的老板脸色非常的难看，好像大家欠他很多钱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你肯定不会跟他讲说：哎，你今天怎么搞的你今天怎么一大早的时候就摆个臭脸给我们看。我相信你肯定不会讲的，除非说你已经决定了，说你讲完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老板给 fire 掉，你就走人了。要不然的话，你可能用各种方法，你会想跟他讲说：哎，老板，你我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我可以帮忙你吗？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因为你想要讨好你的老板，因为你想要保有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阿妹吗？可是今天有多少时候，今天我们面对我们家里的人，一天到晚整天非常劳碌奔波的，整天在家里辛苦的做家事的，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却是这样子的，没有这样的一个关心，我们很难对他们有同理心，我们很难去体谅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往往还会数落他们说：干嘛吃错药了，谁惹你了，就这样的一个发这样的一个牢骚。我们不会想到说要去讨家人的喜欢，也不会担心说是否会失去我们的家人。其实当我们谈到把家人摆在第一的时候，当我们谈到说要对待自己的家人比外人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一个一般来讲所谓的最基本的礼节做起。什么样的礼节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做请对不起谢谢你，跟你隔壁讲说请 对不起，谢谢你。哇，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礼节，阿妹吗？如果我们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呢，这个习惯会变成自然，这样一个自然的话，就对我们教家庭的温馨的家庭的营造会有很大的帮助的。谈到这一点，就让我想到去年啊年初的时候啊，师母跟我有机会到日本去旅游。有一次，当我们啊这个那一团的人到一家餐厅去吃把费的时候，我们隔壁坐了一个华人，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然后呢，啊，当师母把食物拿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就跟师母讲说谢谢。你知道，他听到我跟师母讲谢谢的时候呢，他用非常惊讶的眼光看着我说：“你还跟你老婆说谢谢啊？”我跟我老婆结婚30年的，我都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一声谢谢的。她这样一讲的时候，现在轮到我用很惊讶的眼光来看她了。阿妹吗？哇，这个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其实我们都已经很习惯说声谢谢了哈。她说：“嗯，这个好，这个好，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学。”我相信她如果回去的时候，她的太太如果端了一杯茶给她喝的时候，她跟她讲谢谢的时候，她的太太会怎么反应？当场昏倒，你知道吗？啊，要不然的时候很惊讶的眼光的看着他说：“他这个家伙到底在外面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怎么现在这一次对我那么的客气呢？哈，那么的客套呢？”请你跟隔壁讲说：“没关系，慢慢就会习惯的。”我相信，如果这位先生他回去的时候继续这样做的时候，哎，他太太慢慢的会觉得说，他的老公不是有企图的，然后慢慢他的妻子也会学习这样做，这样岂不是对他们的婚姻关系有很大的帮助吗？所以说，我们谈到说要营造这样一个很好的婚姻的时候，温馨的家庭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对我们家人要先对我们家人好，先照顾我们的家庭。要如何营造温馨的家庭？第二点，我们说要珍惜家人的关系。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美国福勒神学院啊前一任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研究所的所长，叫做 Dr. Archibald Hart。 他呢有一次在演讲的时候，他讲到说他有两个外孙，这两个外孙呢，他的父亲呢在一次的车祸的时候就丧生，就死去了。然后这两个外孙的这个其中做哥哥的人，有一次在这个他的哥哥的生日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生日的 party， 然后这个弟弟就准备了一份非常啊这个精致的礼物要来送给他的哥哥。哇，他的哥哥就很高兴，然后包得很好，一层一层的剥，一层一层的打开来，就看到里面什么，里面是一个钱包。这个不是一个空的钱包哦，而是一个装满钞票的一个钱包。哇，他的哥哥看到的时候很吓了一跳，说：“哎，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啊？”他说：“这些钱是我这一年来我的积蓄，我要送给你，当成你的生日礼物。”哇，他哥听了之后，他说：“那你怎么不要留了一些让你自己来用呢？”他就跟他讲说：“哥哥，我们的爸爸都已经不见了，今天这些钱对我来讲没有特别的意义了，我所看重的是你跟我的关系，我们的兄弟的关系。”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两个人抱起来大哭一场。这是何等感人的一个画面。这一位弟弟，他看重他跟哥哥的关系胜过了他跟这些其他物质层面的这个价值。各位，神喜欢看到我们看重关系的价值胜过其他的层面的价值。神不只喜欢看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人，他也愿意大大的祝福这样的人。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棒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们很多人都熟悉的，就是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子罗德的故事。你知道他们两个啊，这个有一次他们从这个埃及出来的时候，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约旦河还有埃的中间的一块土地里面。因为亚伯拉罕跟这个罗德，神都非常的祝福他们，所以他们的产业非常的多啊，两个人都非常的多，导致于那个块土地呢几乎容纳不下的。另外就是亚伯拉罕的牧人还有罗德的妇人，他们两个经常在吵架，为了水源的问题，为什么经常在吵架？哇，亚伯拉罕认为说这样下去不得了了， 哦，绝对不是办法，一定要好好来处理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我跟罗德，我的侄子来分开。照道理来讲，你知道他是大伯，哎，他如果要选受到哪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肯定有他的这样的一个大伯的权利，能够做优先的选择。但是即使如果不要这样的话，他也可以用抽签的方式啊，也可以用猜拳的方式啊，起码还有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几率可以事先做选择。然而这两种方式亚伯拉罕都没有采用，他采用什么方式？他让他的侄子罗德先做选择。哇，你看他当他这样做选择的时候，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他怎么来描述这件事情，一起来念一下。来，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说到这里，亚伯兰指着前面说，遍地多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你知道罗德听了之后也没有说尊重他的大伯一下，说爸爸爸，那你是大伯，让你先选吧。没有，他马上举目观看，然后选择那个最好的那块土地，在哪里？在约旦河全平原还有索尔当中的那一块非常棒的土地。圣经怎么来描述这块土地吗？圣经描述说，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哇，多么漂亮的一个地方，多么肥沃的地方，就好像是伊甸园一样的一个地方。罗德的举动就让我想到我读高中的时候，因为我读的是教会学校，所以我们中午的时候，我们吃中餐的时候一定要唱谢饭歌。我们是六个人一桌的哈。有一次呢，我们刚刚坐下都还没有唱谢饭歌了，其中有一个人就把他的筷子夹在其中一块最肥的瘦肉上，就夹着。当我们唱完谢饭歌的时候，那个肉已经不在了。我们全桌其他五个人都看得都傻眼的。更让我们傻眼的是怎么样？他是我们那一座里面最胖的、最壮的一位。罗德的这个表现，罗德跟亚伯兰在那边分土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都看在眼里。然而神一点都不动声色，只等到罗德他搬离开的时候，神就开始讲话了。我们来看神怎么对亚伯拉罕说，一起来。从你所在之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沙那样多。人若能数地上的尘土，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去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哇，这个祝福是何等的大！你知道这个祝福是因为来自于神看到亚伯拉罕，他看中他跟他的侄子罗德的关系远胜过他所要拥有的那块土地。你知道这个祝福的来源，乃是神看到了亚伯拉罕宽阔的心胸，能够礼让他的侄子罗德。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知道有多少的关系毁于金钱的上面，有多少的家人他们的兄弟姐妹本来关系是非常和睦的，可是因为了分财产的原因，导致于他们往往是在家里面看不到人，就是要在法庭见的这样一个情形。有多少时候甚至于会互相残杀，造成了人伦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各位，今天你是否处在这样的一个挣扎当中？好不好，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位弟弟对他的哥哥所说的这么一句话，我看中的是我们兄弟俩的情感。好不好，让我们来回想一下亚伯拉罕所说的那么一句话，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将能够经验到、体会到什么叫做福杯满溢。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亚伯拉罕的祝福。今天亚伯拉罕，如果你做了跟亚伯拉罕同样的选择的话，今天亚伯拉罕的福会临到你的身上。阿们吗？各位还记得亚伯拉罕福是什么吗？多产、倍增、掌权。 如果你愿意跟着亚伯拉罕一样做这样的选择的话，你肯定能够这样的一个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的。我非常赞同俗语所说的这么一句话：你的度量有多大，你的福气就有多大。要如何营造温馨的家庭？第三点，我们说要培养为了家人而不是占有家人的爱。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一个故事。有一位生下来一个多月就被他的父母亲遗弃在台湾新竹的火车站的一个婴孩，后来被警察捡去的时候，然后就把他送到新竹县的一个叫做保安乡，那个地方有一家的孤儿院叫做德兰的儿童中心，去那边让这些修女们来照顾。在里面住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每一个人几乎都是遭遇到家庭变故的孩子，但是虽然是这个样子，基本上大部分这些孩子都还有家，你知道吗？每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就有人带他们出去吃饭啊，就带他们回家去啊，但是呢，唯有他连自己的家在哪里都不知道。他很喜欢弹琴，但是呢，他永远有一个禁忌。什么样的禁忌呢？就是永远不要弹母亲节的歌曲。他有很大的天赋，非常棒的一个天赋，你知道吗？他在这个孤儿院里面，有很多非常热心的这些家教，然后在他们的教导之下，他顺利的考上了台湾成功的国立大学土木系，然后经过四年半工半读的时间，完成了那样的学业。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人家他的同学都是有父母亲来参加这个毕业典礼，他的毕业典礼唯有他的修道院，唯有他修道院里面孤儿院里面的一个修女叫做孙修女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在当兵的期间，有一次他回到德兰中心去玩的时候，孙修女就跟他突然间很严肃起来，来跟他讲一件很严肃的话。他跟他讲说，他说从抽屉里面拿了一个信封出来，这个信封里面有两样东西，两张钞票，那个车票，一张是公车票，一张是火车票。公车票是从南部的一个地方，然后到了一个屏东的车站的一个公车票。火车票是从屏东火车站到新竹火车站的火车票。然后呢，他说其实孙秀宇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在这里基本上我们是不喜欢去把这样的去找那些我们这些弃婴们他们的身世是怎么样，基本上我们就不会去寻根的，不会去找他们这些过去的这个身世的。但是呢，我们一直在观察你，我们观察你，我们发现你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们认为你已经长大了，而且我们相信你是个非常理性的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来处理这件事情。再说那个一个小城镇，我们这些修女都已经去过了，都看过了，那个城镇非常的小，里面的人口很少的，所以说一定很容易去找到你的亲人的，就鼓励他去。他说你已经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前途了，念了成功大学土木系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途了，但是呢，你没有理由让你的身世之谜成为你心中永远的这样的一个负担，一个阴影。后来他真的就去找了，当他在当地的警察局还有政工所来回跑的时候，终于找到了跟他有关系的两笔的这样的一个资料。第一笔的资料是这个小男孩出生的资料，第二笔的资料是这个小男孩被遗弃的那个资料，被他家人遗弃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的资料。而且这个被遗弃的这个资料填写那一天刚好是被他母亲遗弃的那一天的隔天，另外他的生日是刚好在被遗弃之前的一个多月之前。就这样子，基本上他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这些他的资料，照道来讲应该非常容易的，可是问题是现在他的爸爸妈妈都已经过世了，他的妈妈在几个月前才去世。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当地的警察有一位警察局里面有一位老警员就告诉他说，你知道你的妈妈，我的印象就是她一直都在一所国中里面当工友，然后呢跑到这里的时候呢， 他就赶快去带着他，然后去找那个国中的这个校长，然后跟他讲说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情形。那个校长看到他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妈妈在这个地方哈，真的是一辈子都在这个地方当工友。你爸爸是一个非常好吃懒惰的人，而且呢是经常借酒装疯、殴打妻儿的人。这位你的妈妈，这位老妈妈，的确她有过第二个儿子，但是当这个孩子出生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呢，就很离奇的失踪了。”当校长知道他是从北部的一所孤儿院长大的时候，突然间激动起来，从他的柜子里面拿了一个大信封出来。这个信封里面，他说这个信封就是他妈妈要过世之前，然后过世了以后坐在他的床铺这个枕头旁边所看到的一个信封。他校长说这个信封里面肯定有一些特别很特别的意义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留起来，等待有人来认领他。他们就打开那个信封，当他们打开信封的时候，他发现里面所装的是全部都是车票。这个车票是一套一套的，从他们住的小村子一直到新竹火车站这样来回的机票，这个车票全部都收集在里面，全部保管得好好的。就在那个时候，他的母亲每半年的时候，这个校长跟他讲说，他母亲每半年的时候就会去北部去看他的亲人，可是没有人知道他是去看哪一个亲人，只是感觉到他每次从北部回来的时候，哇，就心情非常的 happy， 非常的开心的。这位校长还说，他母亲最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说服一些有钱人凑足了100万的台币，捐给一家叫做天主教的一所所谓的德兰儿童中心的。而且捐赠的那一天，他母亲还亲自去到那个地方。当这位校长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突然间想到一幕，就是有一次他还在孤儿院的时候，他看到有一台大量的一台很大的游览车，然后带着一批的从南部上来的这些善男信女们，带着一张100万的支票捐给德兰中心。那个时候那些这修女兴奋得不得了，就召集所有的这些孩子一起过来，然后一起照相。现在他居然在这个信封袋里面找到了那一张的相片，他也请家人来认出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站在他跟他离他不远的一个地方。更让他感动的一件事情，当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的大学毕业的纪念册里面，其中有一页竟然被影印下来，然后放在这个信封袋里面。这一页是什么？就是他们全班的人戴着方帽子，然后在那边合影的那一张，竟然也放在里面。他的妈妈虽然遗弃了他，但是却一直都来看他，甚至于有可能参加他大学的毕业典礼。当他谈到这里的时候，这位校长就对他说：“你应该好好的感谢你妈妈才对。”因为他之所以要遗弃你呢，是为着要替你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你如果留在这里的时候，顶多你国中毕业的时候就去工作，就成你工作了。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孩子几乎没有人在进高中的，何况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弄得不好的时候，你待在这里的时候，你受不了你爸爸每天的责打，你会像你哥哥一样离家出走，然后一去就不回头。当他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哇，他内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感动。这个时候他突然间有一个冲动，问校长说：“请问你们学校有没有钢琴？”校长说：“我们有钢琴，那是钢琴非常的破旧的，我们最近买了一个新的电风琴。”他说好，他去的时候就坐在电风琴的上面，开始对着窗外冬天的夕阳，一首一首的母亲节的歌曲，他就来弹奏。他说要让人家知道，虽然他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可是他不是孤儿，因为他一直有一群那些爱他的有教养的修女们，就像母亲一样来抚养他长大。这些修女们岂不就像他的亲的这样的一个妈妈吗？再说他的亲生的这个母亲呢，虽然离弃了他， 但是因为为着如果不是他母亲生母的这样一个果断跟牺牲，让他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他现在没有这么样的一个光明的前途。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禁忌完全消失掉了，他不仅可以弹奏所有母亲节的歌曲，他还可以轻轻来哼这些母亲节的歌曲的歌词。那个塞满车票的信封，使他能够从那个时候开始再也不怕过母亲节了。各位，这是一则何等感人的故事。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位母亲的伟大，乃在于他不是占有儿子让他受苦，而是为了儿子能够让他幸福。阿们吗？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三十年来每半年千里迢迢的去看他的儿子一次，然而为了他的儿子的幸福，他不忍认他，为着儿子的幸福，他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儿子叫他一声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为着这个孩子的幸福。各位，今天如果我们想要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我们就必须要培养为着我们的家人，而不是占有我们的家人的爱。要如何营造温馨的家庭呢？接下来我们说，要让爱充满我们的家。有一对贫穷的夫妻，快到了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他们两个感情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就一直想着到底要送什么样的东西给对方，给他们的配偶。这位妻子她知道她的先生有一个非常名贵的金表，但是没有表链。这位先生知道说他的太太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长发，可是没有那个发夹。后来这位太太就把他的头发剪掉卖了，就买了一个表链。这位先生就把他名贵的金表给卖了，给当了，买了一个精致的发夹。结婚纪念日那一天，他们就打开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当他们打开礼物的时候，发现两个人都将他们心爱的东西都把它给卖掉了，所收到的礼物已经都不再符合使用了。虽然物质上的礼物不符合使用，但是他们却收到了一份更珍贵的礼物，就是对方所给予他们的牺牲的爱。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温馨的家庭不是建立在财富上，温馨的家庭乃是建立到你经常想到你家人的需要。阿们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就好像圣经里面我们所说的，一起来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有一位妇人走到房子外头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前院里面坐了三个长得白胡须的老人，他并不认识他们，但是看到他们好像很饿的样子，所以他就出去的时候邀请他们说：“啊，进来吃点东西吧。”这三人跟讲说：“啊，你的家里的男主人在吗？”他说：“他不在，不在，他刚刚出去。”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进去了。”傍晚的时候，他的先生回来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先生这件事情。然后这些听完了以后，就跟他讲说：“赶快出去，跟他讲说我回来了。”然后邀请他们来进来吃一点东西。然后这个太太就出去又要做邀请了。当他邀请的时候，他告诉他说：“哦，那是这样子的哈，我们三个人哈，很抱歉，我们三个人不能够同时进入到一个房间里面哈。”然后就指着其中有一个人说：“他的名字就叫做财富。”他的名字就叫做成功，我的名字叫做爱，哈。然后你回去商量一下吧，跟你先生商量一下，看到底你要邀请谁进来你们家吧。哇，他就回去把这个他们所谈话的内容就告诉他的先生，他先生听到这非常 happy 啊，他说：“这还要想吗？就邀请财富进来啊。”哇，他太太啊，不要不要不要，我觉得还是成功比较好，你知道吗？哈，他的媳妇在啊这个房子的另外一头，听到他们两个在对话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哎呀，建议说，哎呀，我看哦，还是邀请爱进来比较好吧。”这时候，这位爸爸，这位先生就跟他说：“好啊，我们就采用这个媳妇的意见吧，就邀请爱进来吧。”然后这位妇人就出去跟他这三个老人讲说：“哈，我们决定邀请爱进来。”这个时候爱就站起来了， 然后往屋子里面走。然而奇怪的是，两个人跟着后面一起进来呀、啊。然后就很觉得纳闷啊，你不是三个人不能一起进来吗？我只有邀请爱啊，怎么其他两个人一起进来了呢？这时候这个老人就跟他讲说，如果你邀请的是财富是成功，另外两个人肯定不会跟进来的。但是如果当你邀请爱进来的时候，无论爱走到哪里，我们都会跟到哪里，因为哪里有爱哪里就有财富，哪里有爱哪里就有成功。的确有爱家庭就和气，和气就怎么样，生财，阿妹吗？成功就跟着来。所以说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让爱能够来充满我们的家。要如何营造温馨的家庭？第五点，我们说要为家人积存恩惠。当我们谈到传承的时候，或许我们会马上说要留什么样的好名声啊，或留多少的财富给我们的子孙们，我想这些都很好。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还有比这个更有价值的传承，就是当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的时候，你就可以为你的子孙们来积蓄这样的一个恩惠。好不好？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一起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万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跟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延迟。今天当我们选择过着爱神遵从神，因为你遵循神的话语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选择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后代子孙能够积蓄这样的一个恩惠。今天当我们选择我们远离神，恨恶神，不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们就是选择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后代子孙来积存咒诅。阿们吗？各位，从实际上的一个层面来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为我们的家人能够来积存这样的一个恩惠呢？很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过着一个荣耀神的生活。跟你跟他说，要过着荣耀神的生活。当你每一次来教会聚会的时候，你就是在积存恩惠。当你遵守十一奉献的时候，你就是在积存恩惠。当你饶恕别人的过犯的时候，你就是在积存恩惠。当你帮助贫穷缺乏的人的时候，你就是在积存恩惠。当你拒绝试探的时候，你就是在拒绝，就是在积存恩惠。而当你选择远离神，你就是在积存咒诅。当你选择报复的时候，你就要积存咒诅。当你选择只顾自己的需要，不顾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就是在积存咒诅。当你选择沉溺在恶习，被各种的引证所辖制、所捆绑的时候，你就是在积存咒诅。阿们吗？各位，当你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可怜的是你的后代子孙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要如何营造温馨的家庭？第六点，我们说要争取时间陪伴家人。这一点要特别提醒我们在座为人父母的，如果你的孩子知道你真的愿意花时间在他们的身上来陪伴他们的时候，他们会从你的身上感受到爱。阿们吗？你要知道，孩子内心里面经常有一个呐喊。什么呐喊？爸爸妈妈，不要告诉我你有多爱我，告诉我你能够给我多少时间。我们知道现在时下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听流行音乐。根据今日媒体的作者 L. Mankoni 他的观察，他观察到这些流行音乐为什么那么风行的原因，乃是因为这些音乐的制作者，这些歌影星们，他能够抓住得到，他能够满足年轻人三个基本的需求。哪三个基本的需求呢？第一个就是这些艺术的创作者，他们透过发行录音带啊，还有磁片啊，还有录影带啊，来消费更多的极多的时间来陪伴这些年轻人。 第二个，这些个人性完全的接纳了，接纳了这一群的人，青少年朋友们。第三个，这些表演者能触及这年轻人切身的问题。然后当然我们知道这些艺术的创作者或是歌星们，老实讲他们不是真的爱这些年轻人，阿妹吗？就好像 Alice 他所讲的，他跟他讲说，这些年轻人他不是，这些歌唱者他不是真正要爱这些年轻人，他是为钱而爱，阿妹吗？他们其实因为这些人，他们歌唱者，这些音乐的创造者，他们能够满足年轻人需要被陪伴，需要被接纳，需要被认同，这三样非常重要的基本需求，就因为这个样子，他们能够赢得年轻人的欢喜。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满足这三方面的需求原本是谁的责任？谁的责任？跟你跟我说，父母的责任。这个本来就是父母要做的事情，可是当你 父母亲没有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往外去寻找，阿妹吗？就去往外去寻找这些他所需要能够得到的这些基本的满足。所以说各位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是否曾经花时间来陪伴我们的子女们，我们是否无条件来接纳他们，我们是否真正的了解他们的需要，认同他们的问题。有一位爸爸下班回来已经很晚了，觉得很累了，有一点烦躁，他一进门的时候就看他的一个5岁的儿子就挨在 门的旁边等着他。当他进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跟他讲说，爸爸，我能够问你一个问题吗？这个爸爸讲说，好啊好啊，你问啊，什么问题呢？他说，爸爸，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哦，他爸爸听到这个就很生气，他说，这跟你有什么屁事啊？和细节跟这个什么关系啊？他说，爸爸你告诉我嘛，那个小时赚多少钱啊？后来他爸爸有一点不耐烦的就跟他讲说，20块美金啊，20块美金啊，一个小时赚20块美金啊。哦，他听了之后头低下了一下，了一声，就跟他爸爸讲说，爸爸你能不能够借我10块美金啊？哦，他爸爸听到这里的时候整个人就火大起来了，我整个脾气就起来了，他说，你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了要跟我借钱啊，去买一些毫无意义的玩具啦，买一些这些东西啊，现在你给我回到你的房间去，好好想一想你为什么这么自私。爸爸辛苦的工作很累了，没有时间跟你玩这个无聊的游戏了。这个时候他的孩子安静的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门关起来。这位父亲坐下来的时候心里还很生气，而对他这个儿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还非常的生气。哇，他想说，这个孩子怎么敢问这种问题，就是为着要来跟我要钱。差不多经过了一个小时之后，他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就开始想着刚刚他可能对孩子太凶了，所以说这时候他要想去做一些弥补的工作，他说，其实10块钱也不算不了什么了，我就给他就好了。然后他去就是走到这个孩子的房间，跟他敲门说，孩子你睡觉了吗？这孩子说，爹地还没有，我还没有睡觉。爸爸说，不好意思，爸爸刚刚真的是对你太凶了，真的是因为今天我整天的工作非常的劳累，我把所有的闷气都发在你的身上了，真的不好意思，这样子这10块钱是你所要的，你就拿去吧。这孩子很高兴，从床铺上跳起来，然后跟爸爸说，爹地谢谢你。接着这个孩子从枕头下面拿出了一叠皱皱的，被压的皱皱的这个钞票，就他父亲看到他儿子手上已经有钱，又要跟他借钱，他更生气了。他说，啊，你已经有钱还跟我借钱干嘛？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就看着他的慢慢的数算他的钱，接着就跟他的爸爸说，因为以前我存不够钱，现在我已经存够了，爹地我现在已经有20块钱的，我可以跟你买一个小时的时间吗？明天你能不能早一点回来，来陪我吃晚餐？这个爸爸听到这里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他的儿子想尽办法要跟他借钱，所需要的不是真正需要钱，而是真正需要借的这些金钱来换取他的时间，来换取他的陪伴。有一位先生，他有2个儿子，当他们还小的时候就给他们一条狗， 这条狗的名字叫做黑迪。哇，他们喜欢这只狗，然后呢，啊，其实几乎每天都争着说，啊，这只狗今天晚上要跟谁睡觉，哦，然后就为了这个事情吵架。这位先生的工作，因为整年都在外面，他这跑外面很少回到家里的。有一次，当他出差在外面的时候，打电话回家，他太太哭着跟他讲说：“孩子没事。”但是黑迪呢，跑出去的时候被车子撞死的。这位先生跟他太太说：“我要到明天晚上的时候才回到家，这样子好了，你明天早上一大早的时候，孩子还没有出门的时候，你就跟他们讲这件事情了。”隔天早上一大早上，孩子从楼上冲下来，准备要去学校的时候，他太太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很不幸的事情，黑迪昨天被车子撞死了。”哎，没有想到孩子听到这些话，竟然一点伤心都没有，而且还异口同声说 ：“Wonderful， 太好了！”哇，他妈妈觉得有一点压抑，心里想着说：“这两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精神上的障碍啊？有什么心理情绪的障碍？怎么突然间有这种异常的反应呢？”下午三点半的时候，孩子放学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跑进跑出要找狗狗啊，你知道吗？他那时候在做饭，那妈妈在做饭，听到他们到处在讲黑迪黑迪，在叫黑迪。后他妈妈更纳闷了，就跟他们讲说：“早上你们出门之前，我不是告诉你们吗？黑迪被车子撞死了。”这个时候，两个孩子眼睛张得大大的，跟他妈妈说：“是黑迪哦，我们以为是 Daddy 耶。”当这位先生知道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心里实在有说不出的感慨。他做见证的时候说这样子，他说这一件事情提醒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花时间来陪伴他的家人，因为他的家人需要他的陪伴。台湾前一阵子有推行一种运动，叫做爸爸回家吃晚餐。各位不要小看这个运动啊，这个运动我相信拯救了许多的家庭，阿们嘛，因为他们意识到今天有多少时候我们忽略了跟家庭在一起陪伴家庭的重要性。要怎么样营造温馨的家庭呢？第七点，我们说要树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和模范。这一点也是特别为我们提醒我们在座做父母亲的人。从前有一位父亲，他是一个酒鬼，然后有一天在冰天雪地的时候这下大雪的时候呢，他喝得醉醺醺的，然后颠颠簸簸的就这样子走回来，就这样走回来。隔天早上，当他来吃早餐，在餐厅他们家餐厅吃早餐的时候，从玻璃看出去，看到他的儿子竟然在雪地上这样颠颠簸簸的走着。他看了吓了一跳，以为发生什么事情，马上出去找他，还说：“孩子，发生什么事情啊？”他说：“没事没事，我只是在雪里昨天晚上走路的样子啊，好好玩哦。”那件事情让这个父亲觉得心里非常的难过，原来他的一举一动孩子就看在眼里，也一直都在模仿跟学习。阿们吗？著名的心理学家、文明专家Dr. James Dobson， 他说到一件事情，他说父母亲本身应该先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缺乏信心、悲观、消极、忧郁、沮丧的父母亲，将会深深的影响到他们儿女的人格发展，他们长大以后也很容易变成这样的一个样子的人。相反的，充满自信、乐观进取的父母亲，他们的儿女也会深受影响，长大以后也会很容易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每次谈到要如何做的称职的父母的时候，我们特别会强调做父母的人本身一定要树立起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和模范的原因。我们知道耶稣他用什么方法来教导他的这些门徒要谦卑啊？耶稣怎么样为他的门徒来洗脚？耶稣亲自跪下为他的门徒来洗脚，让他们树立一个很好谦卑的榜样，让他的门徒能够来学习。今天的孩子说实在的， 比当年我们小的时候所接收到的讯息还多，他们在网络上所看到的东西远超过我们。今天的孩子比我们过去的我们更不需要道理，因为道理他们都懂了。他们最需要的什么？跟你隔壁说榜样。他们需要知道这些道理真的能够活出来吗？当你跟你的孩子说你要早睡早起哦，孩子会看到你有没有自己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阿妹吗？当你跟孩子说你早上起来要把棉被铺好哦，要把床铺铺好哦，孩子在看你早上起来有没有做好这件事情。当你跟你的儿子说你要 QT 哦，你要灵修哦，你有没有，孩子有没有看到你每天在 QT， 你每天在灵修？各位，当你要教导孩子的同时，好不好，你也为他们树立起一个榜样。要如何营造温馨的家庭？第八点，我们说要孝敬父母。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提醒在座做儿女的人。使徒保罗他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一起来，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各位，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期待我们活得健康，活得长寿。圣经里面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件事神答应你要赐福给你，如果你按照这样做的话，肯定神会赐福给你，让你来长寿。什么样的应许？就是说孝敬父母。当圣经里面讲到孝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什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敬。哎，就是敬是什么？敬是一种态度，是表现在你的行为，表现在你的言语上。各位，今天你给你的父母亲有很多物质上的东西，却让他感觉到你在看不起他们的时候，那么恐怕那些物质的东西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稀罕，阿们吗？所以我们必须要以敬重的态度来孝顺我们的父母亲。要怎么样来营造温馨的家庭？第九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要来说要讨父母的欢心。这一点也是特别要提醒我们在座做儿女的人。圣经里面智慧之王所罗门他曾经讲了这么一句话，一起来，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有一位姓邱的女孩子，因为她碰到了意外的车祸，然后头部就严重的外伤，脑部出血。经过了几次的开刀之后，他脑的组织长大了，就是肿起来了。因为肿起来，所以他的头骨就不能盖下去，就必须要切除的。所以当他把头骨切除起来的时候，哎，这个女孩子变成反应非常的迟钝。很多医院的医生都断定说，这个女孩子是一辈子就是要成为重度的植物人，没有清醒过来的一天呢。然而她的妈妈从来就不放弃为这个女儿寻找一个积极治疗的途径。后来他们这位女孩子在台湾正兴医院做了第一次的一个开刀手术，这是叫做水脑手术，就是把脑部里面的水先引流出来的这样一个手术。哎，手术完了以后呢，哎，突然间发现，医生发现说，这个女孩子对疼痛还有刺激的感觉开始有反应了，然后病情呢就一天一天的进步了。哇，她妈妈一天天天都陪在她的旁边，看到她一点一点的进步，心里面非常的 happy， 非常的受安慰，也存着更大的这样的一个盼望。两个礼拜之后，这个妈妈就要求医生呢进一步的开刀。这次的开刀是帮她做了一个人工的头骨放上去。医生很惊讶说，为什么要急得这么急的做这件事情呢？然后看她的病历之后发现说，哎，其实现在也可以做了了，就马上做第二次的头骨的手术。人工头骨放手术完了以后呢，哎，发现她的神经对伤口的反应更加的强烈了，而且四肢呢，肢体也开始有更多的活动，然后眼睛也可以动了，可以看到东西。但是很可惜，就是还没有办法讲话，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表达。过了两个月之后，他动了第三次的手术。这个手术是对他上一次的那个头骨的手术做一个修补的手术。 哎，手术完了以后，当这个女孩子从麻醉剂当中心情过来醒过来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她妈妈，她就叫了一声妈。这一声的妈一叫出来之后，她妈妈整个人就大哭起来，哭了又笑，笑了又哭，连续一个礼拜的时间，两年多来的奔波劳累可以说完全的消失的无影无踪，就只因为这个儿子，这个女儿能够叫她一声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做父母亲的对孩子的其要求其实不多，阿妹妈，你看就单单叫了她一声妈，就带给这个孩子这个妈妈极大的安慰。父母亲所期待于儿女的回馈，往往不是物质层面的满足，而是心灵的慰藉，阿妹妈。所以说今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个人我们记得说，各位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念念不忘惦记的他在十字架下的他的妈妈，他看着他的妈妈跟他的一位他最钟爱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然后就他将他妈妈交给约翰来照顾。各位好不好，在这庆祝母亲节的这个特别的节庆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如果父母亲现在就在你的身边，你有多少时候多少时间没有好好去看着他们呢？他们的气色还好吗？他们的脸上有多了一些皱纹吗？他们的头发有多了一些白头发吗？如果你的父母亲现在远离你在他乡的时候，你已经有多少没有跟他 WeChat 了，你就多少没有跟他 line 的，你多少没有打电话给他的，他的声音还跟以前一样洪亮吗？还跟以前一样的有元气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别忘了多关注你的父母亲，多讨你父母亲的欢喜，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成为我们彼此的勉励，让我们一起来经营一个温馨的家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记得这样的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让我们真的是有许多的心思，有许多的这样的一个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耶稣，真的是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母亲，能够陪着我们，照顾我们，来抚育我们。耶稣，我们真的是谢谢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有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供养跟一个栽培。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巴不得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再度能够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怎么样建立一个温馨的家庭，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非常的脆弱，许多家庭面临破裂的时候，所以说我祈求主你的恩典，我们祈求圣灵的保守，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今天所提到的、所学习到的这一切的要点，回去的时候再来复习一下，把它行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让我们的家庭